天父，我们满心的赞美感谢你，你自己将得救的人数继续加添在我们当中。今天你使用四位弟兄姐妹的见证荣耀你，当他们的见证也成为每一个人听了以后的祝福。我们相信他们这种感恩认识主重生的见证，主啊，你喜欢听，你也成为我们的祝福。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恩俊姐妹，
我是2004年的10月11号跟牧师做的决志祷告。这是我来美的已经是第八年了。我在来之前，我的生活可能跟大部分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比较相近吧。我是文革之后上小学，然后当时在国内就是科学知识开始都受重视的时候，那么我都是一心一意的在读书。当时头脑比较简单，就是想那就是学习好，然后以后能够比较有个前途，好的前途。那我们在学校学的是进化论、唯物论，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虽然我对这些空洞的道理我自己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对人究竟怎么为什么活着，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真的从来没有去思考过。那如果碰到有人提到神呢，我都是就是一概贯之，封建迷信给加以排斥。我想我这种想法在当时的像我这样的人中具有普遍性。那我来美以后呢，我的生活也变得忙碌，但是呢相对来说精神生活却还极其的贫乏。我和林东真正在一起生活是我们来美以后，那么我才发现两个人在一起真是差异很大。那当然问题和矛盾呢也就随之就产生。我是2002年我第一次再回国，回国以后回来的第二天我们公司就裁员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我当时把工作看得特别的重要，我觉得失去工作就像我失去了我人生的价值，我觉得我就特别的失败。那我也变得特别沮丧。那当时失掉工作也让我就是加深了一些我们本来存在的一些问题哈。那虽然我也很 lucky 哈，我很快又找到一份工作，但是我自己并没有从那种痛苦之中解脱出来。我当时有一个感觉，我真的就觉得人生都是皆苦。那当一个人痛苦的时候呢，他也离神最近的时候。我当时开始试着我的心也慢慢的打开，我开始能够接受一些我以前就不愿意接受的东西。那这时候呢，我最先接触的是摩门教。那后来我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伊南家去玩，他就告诉我说第二天在教会牧师有一堂就是关于怎样教养孩子的一个信息。那所以第二天我就和林东呢带着 Angie 我们就到了教会。那是我第一次到教会。那时候第一次到教会我就开始还是很渴望到了教会，因为有一种久旱逢那甘露的感觉。我觉得听讲道听唱诗都特别的美。那我开始对基督教呢有一个比较粗略的一个了解。那当然我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其中我也有挣扎，我也有动摇，我也有时候我就不愿意来，我也有来了呢我就非常的坐立不安的时候。但是呢神真的很奇妙，他都没有丢弃我。我都是还是基本上我都能固定到教会来崇拜，并且参加主日学。那么在这期间我就认识，我特别喜欢罗马书5:7-8，是说为一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为人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就在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我当时就觉得这是真是何等的大爱，与人世间的人的这种爱相比，我觉得人的爱真是很渺小很狭隘的。那随着我对圣经的更多的了解呢，我就觉得这个神存在的真实性，我能越来越感到这神存在的这真实性。那因为在罗马书1:20，他就提到嘛，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随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么我在这期间呢，我身边发生了几件事情呢，它让我看到人生命的脆弱和那种面对死亡的那种无助哈。我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觉得人生是太渺小了，我觉得我需要这个神， 那么后来我就到2004年了，我就跟牧师做了这个决志祷告。嗯，我现在再讲讲我自己的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经历。我跟牧师认就是决志的时候，牧师我记得牧师给我两分钟时间，让我想想自己有什么罪哈，让我在心里面给神认罪。那当时呢，我就想我想到两点，我想到我有也有自私嘛，我也有嫉妒嘛哈。那当时呢，我就想只想到这么多，所以这两分钟对我来说其实很长的，我就想不出自己什么什么不对的地方哈。我当时心里还私下心里还觉得我自己真是一个还可以的人吧。但是真是就是真奇妙的带领，我是在我信主以后两年多的有一天，神让我彻彻底底的，我跪在神的面前，我向神认罪，彻彻底底的，就是我认识到我真的是一个罪人。其实当时发生的一件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哈，但是具体的事情那什么我到底什么事情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记得当时我妈妈还在这儿，那她那天呢她好像在就是好像又在说了我一个什么事情。那当时我就觉得我特别不被理解哈，我当时也觉得特烦嘛，Andrew 也比较小哈，我就说哎呀，我就觉得他怎么老说我哈，我也不能对我妈妈发火嘛，所以我就自己关到屋里面，我当时心里面就有个念头，我就出来，我说你要这样子说我哈，我们大家都不高兴，你就何苦来嘛，我真的就当时就是这个念头。但是我这个念头我一出来啊，我那个罪恶感呢，我的内疚啊，就是一下就生出来，因为我自己我觉得我和我妈妈的关系真是还都很好的，我都能有那样子的想法。然后我一想到哈，她来都是为了帮助我，我怎么能会有那样想法，而且我自己也是女儿的人呢、啊、所以我当时我到了一个地步，我没办法原谅我自己，我就跪在地上，我的眼泪我就开始哗哗的流下来，我就想，我就觉得我那一刻哈，我就那一刻间，我就突然就我就认识到我这个人，我真的我对周围的人的那种不宽容，对我的孩子的没有耐心，对我丈夫的不顺服，还有我也说出口伤人的话，我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还有我以前曾经也发我经历过一些事情，我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当时就这样在我脑海里一一的幕布显现出来。我当时只有一个感觉，我就觉得我特别的黑。我现在我为什么我想到为什么说耶稣他披着白色的衣袍，我的那个黑和那个耶稣那个白哈、啊，就是现在鲜明的那个对比。哎，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这个人我真的就配入地狱，当时就是那种感觉。那我就一直就在那地上就在忏悔。然后后来我就站起来了，我真的我就哎呀，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当时就想，我就觉得神真是他已经赦免我的罪了。因为主说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这一刻以后呢，那一刻以后我才知道，我自己真的不是我所想象的，我只有自私或者嫉妒这两个缺点的人哈。因为当时我信主的时候，我觉得基督教我认识的时候罪人并没有什么呀，因为我知道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缺点。那么如果基督教要把这个缺点认为罪的话，那我肯定就是个罪人嘛。但是我经过那一次的那个经历以后，我彻彻底底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自从我自己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以后呢，我就发现我更能认识神的这种圣洁他公义的这种属性，我也这更能理解哈，为什么耶稣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那我读经呢，我也觉得我比以前呢更容易明白。我现在要讲讲我现在我自己，我其实信主到现在我已经是五年了，五年的时间了。但是五年里我在信主的道路上，我是真是起起伏伏的哈。但是我现在觉得我比以前的我呢，在这五年呢，还真是对神的认识，还有我自己的一些生命的改变，还是有不少的改变。首先，我觉得我有一颗还是有一颗敬畏神的心。那么，我自己的喜好呢，也和自己以前都有些不一样。那么我，比如说有些电视节目，我以前真是我6:30 local news 以后，我要看一个 ET 的一个节目，就是 Entertainment Tonight， 就是有关好莱坞的那些东西。我信主以后，我真的有，我就突然我就看不下去了。我真觉得那些东西很无聊，然后我当然我更不愿意我的孩子去看那电视节目。就像我们有几个月都没看电视，我也觉得这也没有什么，我们还是过得一样挺好的。还有我就是还有分辨是非的一个能力增强了，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个标准，那么圣经就作为我一个 分辨是非的标准。神赐给我这样一本宝贝的书哈，真的就像大卫这诗篇19篇里面将讲的是，就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立，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是全然公义。那还有我就是对罪的敏感，我以前吧，我对自己并不是经常自省哈。那么一般有出现什么问题，我都是看别人的错。那我现在呢，我也比较能够容易看到我自己的问题，还有我觉得我自己呢也比以前更宽容人。还有我们就是信主以后，我们夫妻关系的改善，我觉得神真的很怜悯我哈。我在去教会以后，还有在我信主的最初一段时间，我真正有看到我们夫妻之间关系的改善哈。其实我当时我其实并没有刻意要去做什么，我觉得这是神的怜悯，因为我当时还觉得呀，我说这个责任都不在我吗？为什么哈我要去努力的改善这个关系呢？但是真的很奇妙的，神是奇妙，我就看到关系在改善。当然随着我对圣经的更多的了解呢，我真的也开始就在学习怎么样做一个顺服的妻子。那么这期间呢，我有因自己有顺服而体会到尊主话语的这种喜乐哈，我也有真的有时候凭着自己血气去行事呢，有失去平安的苦恼。但就是在这些征战中啊，我就感觉到神的话语的它真实，我感觉到我们的帮助真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我就觉得还有一个在教养孩子上，我觉得我更有智慧。我真的是说我自己是一个很不称职的母亲，我经常正在自己犯一些错误。但是我觉得神他将这个圣经让我真的明白，就是说这个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明白我教养孩子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箴言和诗篇里面有很多就是真的教养孩子很好的一些话语，他不仅让我们做父母的知道怎么样去管教孩子，而且同时他也让那小孩子能够学习怎么样做顺服自己的父母。所以我觉得这种就这个我这个属灵的财富，我觉得是我留给我孩子最好的礼物。因为我觉得感谢主他救了我，而且让我呢能够把这个福音传给我的儿女。那最后一点，我就觉得我真的明白人从哪里来，人又到哪里去。我人生有目的呢，精神也很充实，就对将来有盼望。因为主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人认识神是我来美这13年中我觉得很宝贝的一个所得。神将我这个本来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能够救活过来，将我从黑暗中带入光明的国度，得着生命的光。他给我一本圣经，不仅让我今生能过得更有意义，而且还赐给我极美的永生。我真的很感谢神，我真的求神给我一颗敬畏他的心，能够在一生中我能以神与我相伴。谢谢大家。
可是我想今天来做这个见证，就是我来教会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算是常年慕道友啊，就是说怎么说呢，我要看 notes。 就是我来教会来这么多年，就是好多人可能都不清楚，我从来也没跟你讲过，包括杨涛我也没告诉他我是怎么信主，怎么这个改变这个观念的，就是所以直到现在这算是第一次来说一下。我也是从大陆来的，也从小学高中到大学都是就是一步步走上来，就是也很顺利，也没有觉得失去多少努力，就是很 natural 来就这么上来了。然后在北大的时候，我学的是地质学，就是古生物专业。大家知道，那古生物是研究就是化石进化的那些东西。后来来美国，就是在国内读研究生，来美国以后就做地质学那个第四季，就是最晚的这一段时间，就是地质上来讲，就是1-2万年到现在就和人类这个之间的关系很近的这一段时间，做这方面的 research 所以我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来信心这个过程是，就是开始我根本就不相信嘛，就是我但是我对圣经很有兴趣，就是我读圣经就是对创世纪特感兴趣，我就从那个地质学上，就是生物学那个角度，就是来读看看能不能解释得了，就是从那方面来看这个圣经。开始就是这样做嘛，就是有时候就是你上次星星想讲这个大洪水这个故事吧，我可以说你从地质学上这个十五千年五六千年之前有这么一段时间比较温暖，比较时运了，水比较多，可能就洪水就发生了。对，就是经常把圣经的故事，就是创世纪故事这么给搅和在一起，就是跟圣经搅和在一起。所以我对圣经就是后来读圣经很有体会，就是我是对圣经那个创世纪有一句话，他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我对那句话很感兴趣，就是他那个就是你要是领悟就体会那句话，那个就是你对神的意思，你会就是后来，就是后来的事情，你会感觉有很多感触，就是这个事情。然后我这个对应试信主这个过程，就是应试神这个过程，我就因为这个时间很长，我就分清三代，就开始我早期就是不信主，就是怎么就是已经讲过了，sorry， 见不了，然后就墓道的中期啊，就是转型，就是长期墓道嘛。我们就是我像很多从大陆来的这个，都有这么一种就是。都有类似的经历吧，对，我们开始都不认识神，以后看着家里人啊和周围的人，就是来教会啦，听好多见证啦，就是有时候你可能有那么一点感觉，你说可能这个神可能会有吧，就是有那么点感觉，开始有那么点感觉，但是还就是安静不下心来，也你有时候你读圣经，你读可能有一段时间你很 interest 读一段时间，也很有感觉的。然后我以后就会被一些事情分心了，然后你就离开了，然后就又就离这个心灵这个东西就远了，就是反反复复，就拖拖拉拉就搞成了墓道多年了，就这样子，就是这个主要的困难，一个主要是困难，还是理性上就很难克服这个，就是怎么能相信神，就是创造人，创造我们人，然后那些事情，就是所以就开始早期就我读圣经，从来就是创世纪读了很熟，就是读了好多遍，但是到后来越往后读就没读不下去，没读多少了。这个过程中有好多人就是比较早的时候给我传福音了，像那个 T4C 那个胡龙飞，可能好多人都知道，还有马克楚那个朱姆斯，他是我的同事，以前他我这里面有好多故事，但是我就不讲了，今天没时间。后来天堂来到这个教会，又领着我们学习，也闹出好多笑话来，就是我们的事情。我就想这个过程，就是这个虽然他们这几位都没给我讲圣经，我就没有信主那个时候，但是就是说在不同的人的接触，就留下了不同的印象，就是对圣经有一些那个印象的。也就后来我是怎么信呢，就是后来我就开始后来就读不下旧约，就读新约，就是读福音书，也后边那个像罗马书、腓立比书，都包括这个周末啊，在那查经这些方面读。后来我一个重要，就是因为我读圣经，我就读了好多去找好多历史，就是我想找一本历史书，就是 关于讲这个就聂达尔以色列和宗教聂达尔历史，就是比较中性了，就是不是宗教，不是偏向宗教，也是不是偏于社会学，就是比较中性了，就是说去 prove， 就是说这个圣经上讲的是真的。但是呢，就是是查了好多这方面的书，就是说 try to prove， 就是或者 prove 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说这是圣经上讲的会是真的还是是不是真的这些事情。所以就有一天我就是也不是一天了，就是这个有一个过程了。我突然想，就是我们学历史，我们都很容易接受历史，就是历史教材上怎么讲的，我们就这么接受了。但是对圣经呢，我们一讲到圣经，你就有个 question mark， 就是不是就是你一就讲到圣经，我们这个去要去研究这个细节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但是不像我们学历史那么就一下子就接受了。我后来我就说，这肯定就是在我们这个思维上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理性啊，就是你就阻挡你就去相信圣经。所以我后来想，那既然也有好多这么多人，就是也这个圣经也有这么一两千年历史，就这么传下来，就是就是作者就是想任性，就是讲的就是新约这些，包括使徒他们就是讲这个经历，他们好多都是有些使徒是和基督耶稣是同一个时代，有些要不是很远的，所以那你怎么能否认这些事实呢？就说你们想了，就容易接受，就容易多了，就好多了。再一个另一个困难就是开始你意识形的时候，你就老想 try to 想象这个 try to 搞清楚形是什么样子，但是这个就是 try to imagine 这个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是什么样子，这个你越搞越糊涂，就是后来也搞不清楚。因为圣经你后来这个你就慢慢读经，你就发现就是圣经就是没有人能看见神，你只能靠耶稣基督把它显明出来。就是说我们就是你想着去认识这个神，就是说你想象神是什么样是不所以就不可能嘛，你就所以你根本就是像是一个误区一样的，你这个思维全都以埋进心是什么样，但是做不到。就是已经不能看见心了，不能见心，因为还有一个想，我当初信心是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去行，就是包括一些弟兄介绍的经验，就是说你可以求神嘛，求个神迹给你看看，后来发现这些都不 work， 所以这些就放弃了，就是所以就通过还是后来体会，就是说认识神还是需要从读圣经，就是从圣经上来认识神嘛，就说因为你一事情你非得靠圣经的帮助，你不靠着圣经，就是没有人可以一事情，这是哪个神学家他是这么讲的，我觉得体会这个很新了，因为你读你感觉那个语言的就是圣经的力量，你就信心就信了，就这个不好讲，就是讲不清楚。这个一个我对我这个来说，这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过程，就是从理性上可以接受了以后，后来好多事情就容易了，就是慢慢逐渐就接受神。就是在去年就是吕牧师就是吕切的回来以后，因为以前就是每个牧师来我们教会，杨涛就把牧师请到我们家里，就是做我的工作。 就去年这个吕牧师来了，他就到我们家里，然后在那个吕牧师就是做了个决志祷告，就是算是就是正式就是开口承认这个耶稣是神，是我的主，这样子。然后这年以后，那牧师就带领我这个学那个新生命，就是学了有半年多，就是新生命，就是对那个这个救恩这个道理，这个做好多认识。这是信主以前，就是有时候我和杨涛说，杨涛可能他的笑话我，就是我说我经常就是隔壁开车雪天遇到就是特殊情况，我在那儿默默祷告，杨涛他不相信，但是那是真的，就是求一个平安，或者就是心里就是安静下来，就是能有一个平安的那个心，就是面对前面的事情。就是信主以后，就是从信主以后，就是读经。我读圣经，就是还蛮喜欢读，就虽然没坚持，就是天天读，但是蛮喜欢圣经的语言。我读圣经就是读了很慢，因为有好多语言太优美，那我就想就能自己能背下来啊，就是但是那个记忆力不是那么很好，就是所以很慢，所以但是感觉我对圣经就是很感兴趣。然后从去年那个 retreat 回来以后，我以前抽烟，我 retreat 回来，你看做完角色打造也不好意思，还抽完最后一根烟，后来这就没抽了，没有什么感觉，就是也没有什么难受或者不难受，就是很难处，就这样子。也在一个在工作中吧，我这里就是不讲太多的话，但是讲话也是对不管是家里还是同事，就蛮刻薄的，很尖锐的，就是很刻薄。所以现在就是慢慢的学习，就是理解别人，就是理解不同的人，就是不同的地方，就是慢慢接纳很多人和事情，就是对工作对自己接触别的人呢都有很多帮助。我就讲这么多了，谢谢。对，
哎，大家好。首先我先说一下我的信主的经历。在1996年的时候，我的一个新加坡的同事带我去了他的教会，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福音，算起来到现在已经那个13年了，到今天我才能够下定决心能够跟随主，说起来有些惭愧。以前刚接触到福音的时候，自己从来没想要真正的了解认识福音是怎么回事，圣经是什么，神是什么，老是觉得自己还年轻，有很多事情要做，还要去读书啦，去找个好工作赚点钱之类的。圣经虽然当时觉得圣经非常好，但是等到自己老了以后，名利心没那么重了，再去研究它，去信它吧。但是神是慈爱的，正如他对以色列人说的，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我的慈爱吸引你。我就从神对我们家的恩典中慢慢的认识了神的慈爱和神的大能。 2001年的时候，我们家那个移民到加拿大，加拿大，那是我们比较艰苦的一段时间。我们放弃了在国内所有的东西，来到加拿大，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由于一开始语言也不是很好，工作也找不到，所以说我和我太太只能就回到学校里继续读书了。感谢神，但是在那一段时间里，神从来没让我们感觉到有物质的缺乏，各方面我们都很那个充足，并且在那一段时间里，那个我的太太善平她也有机会接触到了福音。在那一段时间里，那个有一对那个老基督徒夫妻，他们定期来那个。我们家就带领我太太善平那个学习福音，读圣经。但是我当时还在学校里学习，我比较忙，所以说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了。我想等到以后我有时间了，我再去研究这个。在2003年的时候，我太太就不断地向神祷告，祈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女儿，并且能够让他找到一份工作。感谢神，他那个垂听祷告，在2004年六月份的时候，我太太她就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她也没有特意去找，但是说就是我们在当时在加拿大温莎的一个朋友就说你正好是他听说一个公司有这么一份职位，你要不要去试一下？然后他就当时他还在学校里读书，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很高兴，然后他就去交了份简历，然后没想到这个然后没想到他就马上工作了。然后在2004年底的时候，我们的女儿 Sarah 出生了。我的太太也于那个第二年的复活节受了洗，信了主。2005年5月份，我也从那个温莎大学那个计算机专业毕业。这时候毕业了，我就需要找到一份工作。另外，当时的就业的市场不是很好，特别是对刚工作没工作经验的人就更难了。所以说我发出去了简历以后，通常会有几个电话过来，然后一听我是刚毕业的，然后他们就再也没有那个回应了。当时我们的女儿 Sarah 才6个月大，需要有人照看，所以说我们家当时很困难，也很难办。但是我们知道靠着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只能将这些事交托给神。所以说当时我们也没有太担心什么的，但是我们就只能把这些事仰望给神，希望他能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照看。神是信实的，是大能的，他给了我们最好的安排。然后我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就请他能不能从国内来帮我们照顾一下孩子，这样我可以有时间找工作。然后他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从来没有那个带过孩子，我和我妹妹都是我姥姥带大的，所以说他从来没有带孩子经验，但是他来了以后，把我们的女儿从那个6个月大一直带到1岁半。另外，我也在很快在我同学的一个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见证到神在我们家如此神奇的作为以后，我就觉得自己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我就在心里暗暗下决心，一定要真正的认识这位伟大的神。2006年的时候，我们就搬来了明州，所以我们想马上就能够找到一个当地的华人教会，能够去更多的了解认识神和认识福音。当时因为 MCC 离我们家住的比较地方，所以说我们就来到了 MMCC。 感谢神的引领，他让我们来到一个以神的话语和以神为中心的教会。经过定期参加教会的崇拜主日学，我对神和福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另外也感谢那个神感动了天童兄弟，带领我那个带领我学习圣经，让我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福音，解答了我对那个圣经中一些疑问的地方，让我不但认识到了神的慈爱，也更加认识到了神的圣洁。知道了神，知道了神就是光，他是光明美好的。人是恶的，不爱光的，是爱黑暗的。另外，又认识到神是爱世人的，他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不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认识到了，在认识和明白了这些道理以后，我就跟那个天堂兄弟做了决志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然后决志以后，就我在生活中和信主以前也是有了一些变化。在信主以前，那个自己一直生活在过犯中，而不自觉，觉得一切都是很好的，很正常。记得在中国的时候，我是一名土木工程师，在工地上那个监督工程施工。由于工作的关系，所以经常要跟一些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还有政府部门一起要去吃饭，去一些娱乐场所去玩。所以说，经常是一个星期有至少有两三个晚上，每天要到凌晨一两点钟才能回家。当时一直觉得这种生活还挺好的，如果有一段时间不出去玩了，还要打个电话约他们一起出去玩。但是信主以后，我觉得这才知道这是醉酒和荒宴的罪。记得去年年底我去回国那个去看我姥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给我打电话，他听说我那个回国了，然后他就打电话说，我们一起出去玩吧，出去玩一玩，像以前那样。但是，如果说是以前的话，我可能会毫不犹豫的就跟他出去一块就去玩去了。但是由于这些年来对圣经的认识，感觉到这样做不是很好，然后我就回绝了他。然后他还我那个最好的朋友就当场就把电话给我扣了。然后认识神以后，我觉得对我们家最大的恩典就是在子女教育和夫妻关系方面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认识神以后知道了神的方法是最好的，靠人的方法是不行的，能够让自己凡事都依靠神。在子女教育方面，我儿子仗可能刚来明州，可能有些环境的改变，他可能有些不适应，在学校里还有在教会里主日学的时候可能他注意力不是很集中，老是打扰别的孩子。在家里我也是老是觉得对他不是很满意，老是觉得他这个做得不好，那也做得不好。一开始我就朝他发火，去打骂，但是这个方法也不管用，也改变不了他。然后我就试着去学习另一些方法，去参加一些教育子女的讲座，去学听一些读一些那个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的关于怎样教育孩子的的方法的书。然后我也会试着用一些贿赂的方式来教育他，比方说如果说他一周没犯错的话，我就奖励他去领他去看个电影，或者说给他买一些他喜欢的东西。但是这样也不行。最后让我感觉到不管是心理学家还是教育学家，教育孩子的方法理论上可能很好，但是实际上很难做得到。在这个时候感谢牧师和师母看到我们这方面的需要，然后他就每周挤出一天两个小时的时间来教导我们怎样教育子女。通过跟牧师和师母的学习，我现在知道了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私有财产。我们是为神来管教他们的。最重要的是牧养孩子的心，让他们从心里那个认识和敬畏神，然后才能这是他们才能有好的行为的根源。另外也感谢教会里牧师师母以及兄弟姐妹们为这样的祷告，这样在来教会也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从他一开始每天来教会的时候都跟我们讲不想来，到现在他都能够主动积极的来教会。另外在这一段时间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知道自己那个对孩子不能老是打骂，这也不是办法。然后自己现在有时候虽然还有时候会朝那个我儿子的那个账发脾气，但是总会有个声音提醒我那个雅各书第一章19节到20节，你们个人要快快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这会给我那个很好的提醒，让我那个在发脾气的时候有所控制。另一方面，信主让我们的家庭更加和睦。在信主以前我是比较自私，然后我在家里就想老是觉得自己对，让家里每个人都听我的，然后如果说太太孩子做事不顺心的时候不顺我的心的时候，就可能就会发脾气，搞得家里不是很开心。这样在家里那个夫妻关系也搞不好，在教育孩子方面也没有力量，不能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 然后我们就请求牧师和师母再带领我们那个进行婚姻家庭的学习。通过这些学习，我明白了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明白了自己在婚姻中的责任，明白了作为一个丈夫首先是一个 servant， 然后才是一个 leader。然后在生活中，我就会尽量的靠着圣灵的带领，尽量控制自己不发脾气，不说不好听的话。所以说，现在我们的家庭比以前和睦多了。最后，我想用那个使徒保罗的话对自己和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勉励，他是腓立比书3:7-8，只是我将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因我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谢谢大家。
Good evening, everyone. My life before I was saved was very dark and closed. Like, I had no idea where I was going, what I was going to do. And I always tried to be in control of my own situation, choosing what I would do and doing it all for the wrong reasons. I lived my life day to day, not ever giving a second thought to what was pleasing to God. I tried living my life according to works, always trying to do the right thing, and not truly being faithful to His word. I tried to do all that, but I could never cover up my sin, and nothing helped, no matter how good I thought I was, or how much of it I did. I was like the man that built his house on the sand, and when God tested me, it was weak, and I ended up being swept away. I built the foundation of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on things that ended up being chaff, and like the sand, it was all blown away. So when I look back upon my life, I can see that I was purely a sinner and was no different from how the rest of the world was. I felt like I was an empty shell, not being able to truly comprehend how much God actually cared for and loved me. Even though I went to church from a very young age, I really had not felt any movement within my soul because of basing my foundation with relationship with God on works. And I was still like Proverbs 10:23, I was still a fool who finds pleasure in evil conduct. So I was saved through many steps, and I had many mentors to guide and help me. My first youth leader, Bob at MMCC, taught me that I had to love and fear the Lord in order to truly start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in Proverbs 1:7,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knowledge. And in Matthew 22, Jesus tells us that the first and greatest commandment is to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soul, and mind. I can remember clearly one time during a lock-in that Bob held a demonstration of whether we loved God or we loved the world. I remember that he filled a room with worldly items such as baseball cards, stuffed animals, and other things. And he told us that we could either choose these things in the room filled with light and with godly and with worldly things, or go into the unknown dark room. And although I was around 12 years old and still young, he taught me that my first real lesson of loving God more than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Then my next youth leader, Todd Holcomb, taught me that I can stand up for Jesus Christ even if the world ridicules me for my faith. He taught me to keep my foundation in Jesus Christ, so that when I am persecuted, I won't falter or sway in my faith in God. He taught me that no matter how much of a sinner I am, God will always love me and has a place for me in heaven if I only repent and turn to Him. At this point, I really believe I really have my salvation in God, and I was able to believe in Him. But the one who really turned me into an active Christian was my youth pastor, Chris Watson. And he really taught me to glorify God with all my life. Pastor Watson and his wife Annette have been a true inspiration to me because they have shown me that even in today's society, like with all this divorce and bad news going on, we can live as true Christians and not compromise our faith. The other people who have shown me God's way are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Ever since I was a child, they have shown me the love and care that was bestowed to them from God, and they have brought me to church more times than I can remember. They have also taught me that my own life won't always go the way I want it, and that it is God's will to have me do what He wants. And so through all of this, before I was a deadbeat Christian, someone who believed but really didn't try to show it to the world or didn't try to really, someone who really was just dead on the inside. And so after I became of my salvation, I began to see my life change. There wasn't a noticeable change at first, but slowly and gradually, I felt my life become brighter in my eyes. Every situation, I could see that God had a hand in it, and it was there to help me learn. I became thankful to God for my talents, and I appreciate the love that my parents have given me. And I also began to see the beauty in all His creations. Like at Northland, it really helped reaffirm my faith because I've been going to public school, and especially now in high school, there's been a lot of, just unbelievers who really try to bring down Christianity. And at Northland, seeing all those other kids like me having to go through high school and through growing up, it really helped me believe in myself and in Jesus that I wasn't the only one, and that I wasn't the only one, and that I really. I really could rely on the Lord to show me the way. And after that, I started having devotions every day, which beforehand was non-existent. And I became more relaxed, not being so uptight about everything and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and how my life might just one day end. I learned to stop controlling my life and to let God help decide all my decisions, or guide all my decisions. I could see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working within me, and now feel like someone that has put off the old self and put on the new. Thank you.
Thank you, Jasper. 现在请他们四个人去换衣服，换完衣服以后就请你们走来镜子这边，好不好？请你们四个人现在可以去。我们再等了几分钟，请小林弟兄到前面来带你们唱几首诗。我这边还有一些诗本，有没有谁还需要的？